有些弟兄姐妹问我启示录什么时候再讲完，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讲最后一讲，从2002年2月开始，我们差不多用了2年多的时间断断续续的讲启示录。今天讲到22章6到21节，这是启示录全本书的结论。那么约翰在这个结论里边提出了两大要点，第一要点是记载在6节到9节，这启示录的预言是真实的。好，我们来看第一要点，第6节到第9节，启示录22章圣经的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第6节是记载天使说的话，我们来看第6节天使怎么说。天使对我说，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主就是众先知之灵的上帝差遣了他的天使，把那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天使对约翰说，这些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这些话是什么话呢？这些话就是记载在全本启示录的里边，论到世界末日要发生的事情，尤其是论到耶稣要再来的事情，这些事情，这些话，天使说都是真实的。天使凭什么说这些都是真实的呢？他说是那位众先知之灵的上帝差遣了他的天使，把这个快要发生的事来指示他的仆人约翰。天使说这些事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些事就是由上帝所启示的，他差遣天使把这个启示给了他的仆人约翰，那么他的仆人约翰就向众教会来说明，所以这个启示这个预言从上帝而来，所以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那么第7节就记载主耶稣说的话，7节怎么说呢？7节是主耶稣说的，看啊，我必快来，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的。主耶稣肯定说我必快来，他肯定了天使所说的话，肯定他要像启示录所预言的，他必定很快就再回来。所以第6节和第7节这2节经文是肯定启示录这本书的预言的真实性。启示录这本书，有些神学家说这只是一本寓言故事，好像儿童故事，用一种比喻，一种寓言，一种象征法来写出黑暗与光明的战争，写出邪恶与良善的战争，写出上帝国与撒旦国的战争。他们说启示录只是一本寓言的故事，启示录也不是像另外一些神学家所说的是一本回顾历史的书。那些人说启示录只是一本写以前发生在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那段事情的事情，只是一本回顾历史的书。第6节和第7节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启示录不是一本预言故事，启示录不是一本回顾历史的书，启示录乃是一本上帝指示的预言的书，预言将来世界要发生的事情，尤其是耶稣要再来的事情。这些预言可信真实，天使这样宣告，耶稣这样肯定说我必快来，这些事情是真实的事情。我们看第7节，耶稣说了我必快来以后，他紧接着说那遵守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的。遵守启示录这预言的人，就是相信这预言是真实的人，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们就不会去遵守。这些遵守预言的人是警醒等候主的人，主耶稣说这些人是有福的。他们在世界末日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不用遭受灾难， 他们可以进到圣城耶路撒冷去，在新天新地和上帝永远同在，享受上帝所赐的永远平安。第八节，约翰就肯定了启示录预言的真实的话以后，就写出他自己的反应。他先用天使的话来肯定，再用耶稣的回应来肯定，然后他就写出他怎样回应。第八节我们来看，听见又看见这些事的就是我约翰，我听见又看见了之后，就俯伏在指示我这些事的天使脚前要拜他。约翰听见又看见上帝给他的指示，看见这些奥秘的事从天使而来，他过度的反应，就跪在天使的面前要拜天使。这是约翰第二次要拜天使。约翰第一次拜天使在什么时候，大家记得吗？在第十九章第十节那里记载，约翰也跪在天使面前要拜天使。在那一次，天使就阻止约翰说，你不可以拜我，当当敬拜上帝。在这一次，约翰又重蹈覆辙，又要拜天使，天使又再阻止他说，你不可以拜我。约翰把他两次做错的事据实写了下来，给我们什么启发？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他把自己做错的事情两次都写了下来，给我们看到什么？第一，给我们看到约翰是一个为人诚实的人，他不只是把从上帝那里听见又看见的事据实写出来，也把本身所犯的过错据实的写下来。你可以可见约翰的诚实，他所写的启示录也是真实可信的。第二，在约翰那个时代有人拜天使，约翰把他拜天使这样错误的事情写下来，是要告诉人不可拜天使。天使也对约翰说，你千万不要这样行，就是千万不要拜我，因为我跟你和众先知所有遵循上帝的话的人都是一同做仆人的，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你不可以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担当敬拜上帝，我们不要拜天使，不要拜那个有能力的太天使，不要拜那个会讲道的先知，不要拜那有信心遵守上帝话语的信徒。不管天使的能力多大，不管先知都会讲道，不管信徒是多么的有信心去遵循上帝话，这些人都不可拜。来到教会，当当敬拜上帝。耶稣也教导我们，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要仰望耶稣基督。第六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是约翰在做结论的时候提出的第一大要点，就是肯定启示录书上的预言是真实的，肯定了它的真实性。约翰在结论中提出的第二大要点记载在第十节到二十一节，这第二大要点是说，这启示录预言实现的时候近了。启示录预言实现的时候近了，十节和十一节是天使说的话，我们看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天使说的话，他就是天使，又对我说，我就是约翰，不要封住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时候近了，不义的要他仍旧不义，污秽的要他仍旧污秽，行义的要他仍旧行义，圣洁的要他仍旧圣洁。天使对约翰说，不要封住这书上的预言。但以理书十二章那边记载，上帝也曾经向先知但以理启示和奥秘，论到世界末日要发生的事情。上帝对但以理说了这些预言以后，上帝怎么对但以理说呢？要把这些预言封住，要把这些奥秘封住，要把我给你的启示封住。 但是在启示录，天使界对约翰说不要封住预言，为什么对一个说要封住，对另外一个说不要封住呢？因为但以理的时代离开世界末日还一段相当长远的日子，所以日子很远，日子很长，暂时不要公开传扬，暂时把上帝所给有关世界末日要发生的预言封住，不要揭开。到了约翰的时代，已经离世界末日要发生灾难的时间近了，所以上帝说不要再封住了，要把它揭开，公开传扬，让人家知道，给警醒等候，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有所预备。所以天使对约翰说不要封住书上的预言。弟兄姐妹，上帝已经借着约翰写了这本启示录，向我们揭开了有关世界末日要发生的预言。这表示什么？表示时候近了，世界的灾难就快要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不远了。听见启示录的预言，听见世界末日要发生的事情，人会有什么态度呢？你看十一节怎么说？不义的要他仍旧不义，污秽的要他仍旧污秽，行义的要他仍旧行义，圣洁的要他仍旧圣洁。不义就是对人不公义，对人不公平；污秽就是对上帝不圣洁，做出道德污秽的事情。这是说，有人听见这书上的预言，听见世界末日要发生的事情，听见耶稣要再来了，他们仍然不相信，仍然行不公义的事情，仍然对上帝做出污秽不道德的事情。这些人可能还自鸣得意地说，我仍旧不义，我仍旧污秽，又会怎样呢？这些人会怎么样呢？圣经说时候近了，这些人行不义做污秽的事时间不长了，这些人就快受审判，受苦那个悲惨的日子已经近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人行不义做污秽的事情，我们不要心怀不平，我们不要埋怨说为什么不义的人就不义，污秽的人就污秽，我们要相信启示录预言视线的时候尽量，我们要怜悯那些执迷不悟不知道悔改的人，他们的时候不多了，可怕的日子已经尽量。我们行义的要仍旧行义，圣洁的要仍旧神圣洁，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要坚定地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必定会得到上帝给我们的赏赐。天使说时候近了以后，接着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是记载主耶稣说的话，十二节到十六节是记载主耶稣说的话。十二节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赏赐在我，我要照着个人的所行报应他。主耶稣肯定说他必定快来，并且宣告他再来的时候要叫个人照着所行的得到报应。十三节主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们已经解释过，阿拉法和俄梅格是两个什么字母？英文字母，拉丁字母，希伯来字母，希腊还是圣歌团行的，是两个希腊字母。俄梅格是第几个字母？我是阿拉法，是俄梅格，对，俄梅格是最后一个，阿拉法呢是第一个，对不对？对，我们给他们肯定。所以这两个希腊字母，一个是第一个字母，一个是最后一个字母，是表示耶稣是首先的，耶稣也是末后的。在世界创立之前，耶稣就存在，在世界被毁灭以后，耶稣基督仍然存在。 耶稣是永恒的，他的权柄也是永恒的，所以他能够照做个人的行为，叫个人得到报应。人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得到怎样的报应呢？14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可以有权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从门进到城那里。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人是指信耶稣得救赎灵魂清洁的人，那些洁净自己袍子的人也是指那些信了耶稣基督遵守上帝的话对上帝圣洁的，这些人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圣洁的人就圣洁，行义的人就行义的人。这些人是有福的，他们的福就是有权到生命树那里，就是他们可以得到永生，得到永恒的生命。他们也可以进到城里边，这个城就是荣耀的圣城耶路撒冷，他可以在新天新地和耶和华上帝永远同在，得到上帝永远的保佑，享受永远的平安。那另外一些人会得到什么样不同的结果呢？你看第15节，在城外有那些国，那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以及所有喜爱说谎的和实行说谎的人，这些人要城外，在城外，在城外有烧作硫磺的火湖，在那火湖里要受苦，受第二次的死。启示录所说的耶稣要再来，再来的时候个人要照着所行的得到报应，这些事都会实现吗？都会发生吗？你看16节怎样说，差遣了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向你们证明这些事的，就是我耶稣，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耶稣说这句话就像在启示录这一页书上签了他自己的名字，承认这书上所说的都是真实的。耶稣说他是大卫的根，是大卫的后裔，那是指他是大卫的子孙，拥有大卫的君王的权柄，他是天国的王。耶稣说他是明亮的晨星，晨星在天快要亮亮的时候在天宫闪耀，天快亮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候，耶稣是明亮的晨星，是告诉我们在最黑暗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证明启示录所说所写是真实的，就是这位大卫的根，明亮的耶稣，明亮的晨星耶稣。弟兄姐妹，有耶稣证明，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怀疑呢？有耶稣证明，为什么我们还不能相信呢？第17节记载，圣灵和新娘相信耶稣的证明，他们做出回应。17节，圣灵和新娘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要说来，口渴的人也要来，愿意的人就要白白接受生命的水。新娘是教会，圣灵和教会相信耶稣所做的证明，耶稣基督必定快再来，所以他们回忆说来，叫所有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都来，来得这个生命的水，来得这个永恒的生命。我巴不得深深的盼望在我们当中还有人由于不相信耶稣基督要再来，由于不能接受启示录所说的要真正实实的应验，希望你们能够听见教会的呼求，你们要来，要相信，要来接受这个生命的水，接受这个永恒的生命。我很盼望我们能够听到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呼喊，呼喊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可以进到那荣耀的城里边，享受永远的福气。18节到21节是记载约翰的话。18节，我是约翰，警告所有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 如果有人在这些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把写在书上的灾难加在他的身上。如果有人从这书上的预言删减什么，他必从书上所记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哦，约翰所发出的言告警告是多么的严厉，这警告显示出启示录的权威性。启示录所做的预言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不可以加添什么，也不可以删减什么，要完完全全的接受，要完完全全的相信。如果有人自以为聪明，只相信他认为可以相信的，而删减他认为不可以相信的，或者他在他不能相信的话加添自己什么的意思是解释，这样的人上帝要把写在这个启示录的灾难加在他的身上，上帝要使他在生命树和那荣耀的圣城无份。人不尊重上帝的话就是不尊重上帝，人如果不相信上帝的话就是不相信上帝，这个罪是严重的。所以约翰发出严厉的警告，约翰要我们完完全全的尊重上帝的话，完完全全的相信上帝的话，不可加添什么，也不要删减什么，要完完全全的去相信他。二十节证明这些事的那一位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请你来吧。耶稣再一次肯定说，我必快来，证明这些事的那一位就是耶稣。耶稣肯定了启示录预言实现的时候近了，耶稣说他必快来。约翰回应说，阿们，主耶稣啊，请你来吧。我100%相信约翰这样的回应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约翰当时在巴摩海岛面对苦难，面对罗马帝国的压迫，在那个时候他真的巴不得主耶稣请你来吧。如果我们听见主耶稣说我必快来，我们能不能像约翰这样的回应说，主耶稣啊，请你来吧。如果你还没有预备好，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我感谢上帝，我在预备这篇道理的时候，我思想约翰，我想我自己，我靠着主的恩典，如果主耶稣对我说我必快来，我要像约翰一起回应说，阿们，主耶稣啊，请你来吧。你预备好了没有？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阿们，主耶稣啊，请你来吧。最后在21节，约翰用当时使徒们常宣告的祝福的话来祝福所有的圣徒说，愿主耶稣的恩惠与所有的圣徒同在，阿们。这祝福提醒我们，所有的圣徒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恩惠，没有一个有本事站立得住，没有一个有本事能做什么工作，没有一个有本事可以站稳到耶稣基督家来，没有一个有本事说主耶稣啊，你快来，我可以无愧于见你，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约翰用这祝福来结束启示录全本的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见启示录全本书的结论，结论是一本书最重要的一段话，结论是把所讲过的一切话做一个总结，而指导人要怎样做。约翰就是把启示录所有的话综合起来，再总结出两个要点：一，这启示录的预言是真实的；二，这启示录预言实现的时候近了。 约翰在他的结论里指导我们，要完完全全的相信启示录所预言的，不可加添，也不可以删减。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有恩典看过了启示录这本书，在这个书上，上帝让我们看到世界末日要发生的事情，上帝让我们先看到了，上帝让我们看到在天上有长老、天使、众圣徒在那边敬拜的欢乐，上帝叫我们看到那些不幸的人要在城外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受苦受第二次的死，上帝叫我们看到这些，上帝叫我们看到信的人要进到那个圣城的荣耀里边，在那个新天新地里边脱离地上一切的苦难灾难，和上帝永远同在。上帝也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大卫的根明亮的诚信，亲自在这本启示录里边证明说这书上所说的都是真实的。耶稣说差他的仆人证明这些事的就是我，耶稣，耶稣证明了这些事。弟兄姐妹，从启示录所写的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再来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我告诉过学道班的弟兄姐妹，耶稣生平有五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耶稣降生，第二个重点是什么？耶稣被钉死。耶稣生平的第三个重点是什么？耶稣复活。第四个重点是耶稣再来。第五个重点，第四个重点是耶稣升天。第五个重点是耶稣再来。耶稣整个生命有这五大重点：降生、钉死、复活、升天、再来。在耶稣生平这五个重点，第一点，耶稣的降生。有关耶稣的降生，旧约圣经早就预言耶稣要降生，预言讲了以后600多年后预言应验了，耶稣果真在犹大的伯利恒降生了。有关耶稣生平的生命中的第二重点，耶稣被钉死，旧约和新约的圣经都有预言，而这个预言也应验了，在耶稣33岁的时候他被犹太人所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生平的里边的生命里面的第三重点复活，这个预言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耶稣本身都有预言，这个预言也应验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预言应验了。耶稣生命中的第四个重点要升天，这个预言旧约、新约都有预言，这预言也应验了。耶稣复活后40天升到天上去，当时500多个人看见耶稣升到天上去。我告诉过学道班的弟兄姐妹，耶稣生命中五大重点：降生、钉死、复活、升天再来。第一点应验，第二点应验，第三点应验，第四点应验，最后一点，第六点，五份已经五份之事应验，五份之一还没有应验。我相信五份之事已经应验，五份之一也必应验。我有这样的信心，我这样的相信，我这样的宣告。弟兄姐妹，我是一个相信耶稣要来，而且很快就要再来的牧师。每逢我们念使徒信经，念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等等等等，将来必从那里降临的时候，你心中怎么回应这句话？你是苦中念经有口无心，还是真正的相信我相信我主耶稣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然后你从心里回应说阿们，主耶稣啊，请你来吧。我们每逢守圣餐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事，直到他来。当你拿圣餐酒、拿圣餐杯的时候，你想到我们每逢喝这杯、喝这杯、吃这饼，是纪念主的事，直等到他来， 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要再来吗？你们每逢吃圣餐要省察，免得吃喝自己的罪。当你这样领受的时候，你可以求主怜悯你，主耶稣啊，帮助我那个相信，阿们，主耶稣啊，请你来吧。我看到世界的灾难，远处冰山会倒下来，河水也泛滥，近处大陆会坍陷，物质会倒塌。总理说，如果台湾跟中国发生大战，那么美国跟伊拉克的战争就算不得什么了，那才是真正的可怕。什么事要发生，没人知道。如果照一般人所预言的，回教徒联合起来，全世界的回教徒联合起来，以西方代表基督教文化的西方敌对，世界要变成两大阵营，也是启示录所看到的，回教跟西方代表基督教真正发生大战，你不能不说这是世界末日的来到。什么时候没有人能知道。我心中不断地警惕自己，主耶稣要来，真的随时可以来。这个世界，台湾跟中国什么时候要起战争？回教集团跟西方代表基督教集团什么时候要燃起燃火？就像一大堆的干草摆在那里，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着火，但是一根火柴丢下去，大火燃燃，熊熊大火烧起来了。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再来了。弟兄姐妹，你准备了没有？约翰准备了，所以他听见主耶稣说：“我必快来。”耶稣阿们，主耶稣啊，请你来吧。你能这样说吗？你能这样说吗？我们同心低头祷告。慈爱的上帝，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可以看完启示录这本你所赏赐的预言书。你叫我们看到，我们相信这书上的预言，我们是有福的。我们不但可以避免世界发生大灾难的时候遭受灾难的痛苦，我们也可以不用受圣城之外那烧作硫磺的火湖的痛苦，永远的刑罚。上帝啊，谢谢你，不只是把这个预言、这个启示、世界末日发生的事情揭开给我们看到，你让耶稣亲自来肯定，差遣他的仆人来证明这些事。主啊，有你的证明，我们可以全然的相信，因为为我们死的主耶稣，他证明这些事，我们岂能不放心呢？主啊，给我们信心，帮助我们敬虔笃志，帮助我们在你来的日子，我们因为遵守着启示录预言所说的，我们可以配进入圣城，到荣耀你。我们要离开这黑暗的世界，充满灾难的世界，到上帝那里和你永远同在。上帝啊，当我们生命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看见明亮的晨星。上帝啊，在世界上的路途最难走的时候，我们在心里看到那荣耀的圣城耶路撒冷，因为这荣耀明亮的圣城给我们有信心、有力量，跨过苦难，大作艰难，步步的往那光明的圣城去。主耶稣啊，愿圣灵常常在我们心中呼喊，我们也能够常常听见你在提醒我们说：“你必快来， 让我们得到你的怜悯，得到你的恩惠，我们准备好了，随时准备好了，可以对我所爱的耶稣说，主耶稣啊，请你来吧。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